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章一到七节，大家请起立。路加福音十章一到七节，请。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圣殿中，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听你的道，并遵行你的道。赐福我们接下来正道的时间，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我们有请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题目是庄稼多，工人少。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年是2020年第一个主日，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也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愿有恩典有真理的神与大家同在，并且能够赐福给凡事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等一下我们正道结束后还有一个临时的敬礼，在早堂聚会的申宇阳姐妹 Ashley 在我们当中聚会团契大概有半年之久的时间，他明天的机票回国去考试跟完成他的学位，那他很期待回国之前能够用这个新的身份接受敬礼之后回到国内去，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一起见证到他的敬礼。很感谢神在第一个主日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按照教会的行事历的话，我们一月底是那个正式的敬礼，现在也有5个弟兄姐妹报名。假如你已经在我们当中聚会一阵子慕道，也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那么你应当接受敬礼，立刻的向世界宣告，向众人见证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并且在教会当中继续接受装备，好好的来为主使用。我们在正道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为了崭新的一年献上我们的祈求与感恩，我们为着每一个主日能够亲身的参与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献上感谢，我们也为了有你的话语可以来分享献上感谢。求主你的灵亲自引导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领受到你的话语而被感动，也因着这样的感动更加的愿意顺服并且遵行你的教训。我们为着今年的主题工人要来做分享祷告，让今年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起来出去被主使用，并且勤做主工的工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年年度的主题是工人，我在今年上半年度会用这个工人为主题做一系列的正道。那一般而言，对基督徒来说有很多的这个称谓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习惯的称之为这个门徒，或者是仆人，主的仆人，主的使女，还有耶稣的好管家等等。为什么要用工人呢？刚刚我们大家读到的经文里面说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里面提到了工人，主说庄稼多，工人少，这是今天正道的主题。因为工人少， 所以耶稣说要求主打发工人出去，可见工人是耶稣正在呼召正在寻找的人，工人也是即将要被主差派出去打发出去的人。除了主题经文以外，工人这两个字 workers 感觉比较更接地气一点。工人你不用去查考太多的原文，特别做字义的解释就很好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自己的职业，换句话说，可能我们不是在农场或者禾场上做工，但是我们平常也都是有工要做的工人。我在念书的时候听到一位香港来的学生，他用了一个词汇是打工仔，打工仔，我不会用那个粤语说，这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名词。他说哎，我毕了业之后以后就要做打工仔了。那我想说奇怪，通常打工的时候是在一边做学生做一个 part-time job， 我们这样打工嘛，为什么他毕了业以后还要去做打工仔？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所谓的打工仔就是一般，可能台湾比较容易用的这个上班族这样的意思，在公司工作每天上下班打卡这样。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靠着是虽然是学生可是还有一份收入，靠的是学校给的这个奖学金。在原本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就是做研究的，那时候工作大概3万块台币左右一个月。那当时我的老板给我一个 offer letter， 我要签跟他签约的时候，一看到哇，除了学费是老板可以付的，那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学期大概也要10000块美金的学费，除此之外还有生活费，整个总共加起来，哇，这比我出国之前的那份工作收入薪资水平要来的多得多。我一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一个念头，哇，老板对我这么好，我岂不是要为他卖命吗？好的，拼了老命做 data 做实验出 paper， 那是我的庄稼。师母跟我一块来到洛杉矶念书，在他毕业没多久马上我们就 expect 第一个女儿的出生，所以他严格来说没有真正进到公司去上班工作，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而言，他才是那个真正全年无休全职妈妈。我们每次在填税表的时候我都想要找说，哎，他这个 occupation 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可以选那个 full time mom 这样的职位，从来就没有找到过。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做，需要完成某些事情，就像是公司行号的员工，我们受雇于雇主，他是我们的老板 boss， 我们是他的工人，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关系并不陌生。那么耶稣他绝对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地气，他从天上最高的宝座来到地上跟我们同住，他用收割庄稼的工人这样的方式让当时的人知道，还有包括今天的我们都可以明白，身为门徒的我们有工作需要去完成。希望今年一整年当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工人这个主题的时候，都可以知道我们是有主的工作需要去完成的。更进一步的是期许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就愿意成为那一位工人，被主打发出去收割主的庄稼。这个主题海报按照往例都是由年度主题海报都是由 Amy 师母与姐妹所设计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片广大的禾场，工人两个字在中间，然后你可以仔细看的话，你们有空的话去看看这个海报，它有人不同的人在耕地的也好，在翻土的也好，在育苗的做浇灌的修剪的等等，大家辛勤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你们可能知道师母的家是务农的，早期做稻子种稻，后来种西瓜。我常常听他在聊以前每年到了收成的时候，家里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齐聚一堂，包括附近的亲朋好友都来一起为了收成来帮忙，一起享受那个作物收成的喜乐。我希望借着我们每一次经过这个海报，每一次看到这个海报，我们都可以来欣然乐意的彼此分工合作，做主的工人为主做工，最终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享受到 在主里面辛勤工作时候所能够得到的喜乐。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样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九章37-38节也有记载到，那是在讲完这句话之后，马太记载到的是耶稣开始设立了12个门徒，然后也是同样差派他们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给他们权柄。而在路加福音我们刚刚念到的是差派了70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这个时候说的话可以看到是在一个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但是因为主耶稣他所体会他所看到所挂念的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同样说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同样是在福音书里面以收割庄稼为比喻的，还有另外一处是在约翰福音4章，那是当耶稣带着门徒行经撒玛利亚，到了一个叫叙加的城，坐在井边跟一位妇人谈到之后，他的门徒预备了食物要给耶稣吃。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边耶稣也提到了他是有工作有任务要完成的。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但是耶稣这边是有告诉我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可以看到耶稣要门徒收割的庄稼不是地上的作物，而是属神的，是能够存放在永恒里头的。他还说到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身为门徒，当我们接收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愿不愿意因着这样的呼召而做出一些改变呢？这是今年当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接着我们就开始看到今天信息的第一个大纲，工人听见主的声音，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是谁所发出的呼召呢？这是谁的声音呢？这是当时耶稣对门徒说的话，是以他庄稼的主的身份所发出的号令命令。我们有没有听见过主耶稣曾经向我们自己发出这样的命令？一个工人他必须听从主的命令，否则他便不是这一位主的工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替隔壁工作的园丁不会跑到我家的草皮来剪草，你领的是 Amazon 的薪水，不会替 Google 写程式。若是我们当中有人做老板的，假如遇到一种员工他就是不听你的命令，那么我会怎么帮他打烤鸡，打一个大饼，甚至要他卷铺盖走路。若是我们当初是做员工的，听见老板一声令下要我们如期去完成每样交办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轻忽他下的指令，甚至加班熬夜都要把它拼出来。那我们是耶稣的工人吗？还是我们只是我老板的工人？我只是世上工作里面公司里面的一个工人而已。多半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收割世上的庄稼，对于主的庄稼兴趣缺缺，对于庄稼的主更是不理不睬。我们重视公司老板的话，更重于主我们的神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对属世的工作看重的程度往往超过于主要我们所当看的，因为我们认为不工作我们怎么会有饭吃，怎么会有房子住。我们不愿意相信既然耶稣是主，我们是工人，那么主一定会负责。门徒也担心，但是主耶稣的话紧接着路加福音的经，我们看到他吩咐他们去工作的时候不要带钱囊， 不用带口袋，不用带鞋，神自然会供应，他会负责到底。无论你是到哪一个城，无论你是你到哪一个家，有接待你们的，不接待你们的，主都已经吩咐好了，你们就尽管去，做主的工人能够得到平安之子的接待，做主工人得到工价是应当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来愁烦。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受到这个世上的工作的影响，我们总想要去计算一下利弊得失，比较两家公司的福利哪一家比较好，我要跳到哪一边比较好，搞得我们连跟随主也是跟的这样扭扭捏捏，不干不脆的。我们不但顾此失彼，还会因小失大，可能我们损失的比我们想象中都还要来得大。就在路加福音前面九章最后的经节，我们看到的有人兴冲冲地跑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像是我们曾经对主说过的话所立下的心愿吧。但是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不敢继续好好的跟随呢？或是我们会有其他的推脱之词，就像经文里面讲到这两个人，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面的人。我们同样会很对主很客客气气地说，主啊，你再等等我吧，容我先把自己的学位完成了吧。哎，还不是只有本科的大学学位，我还想要一个 master， 再等等，让我再拿完一个博士吧。哎，再等等，等我拿到了一个工作，有一个 offer letter 吧，可以了吗？要等多久？再等等，等我找到我心爱的伴侣，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吧。我们听见主的话了吗？难怪主的话是告诉我们做工的人少。别人邀请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很客气地说，哎呀，我没有感动，我没有这个负担，我们用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当做借口，让别人连对你都是莫可奈何。你自己想想看，哪一个人敢用这样态度对他自己公司的老板说，我没有负担，我没有感动。哪一个人不是就怕自己没有工作，老板把所有工作都给别人了，那代表什么？你准备走了，被 lay off 了，第一个就找这种人。若是这样推拖拉，那你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到底我们是谁的工人？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时间久了，我们渐渐喊，口里喊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老是想着自己的事。要让我们真正的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难上加难。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分别的回应是，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亲自的回应他们，求主让我们尽早认清这件事情，到底谁才是我们的主？到底我们是在听谁的声音多一些？在新的一年，今天我们回家以后，都可以为自己定下一个，我们说新年要除旧布新，我们对自己定下一个不用太难达成的目标。怎么样除旧呢？过去这一年，什么东西拦阻着我好好的去亲近神，好好听神的声音？去掉一个不好的习惯，一周从一次开始，两次开始，渐渐让你的生活步上正轨。好好的学习用主的话语来填满这些你多出来的时间。怎么样布新呢？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习惯，好好的去聆听主的声音，不要再忽视让主真正的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主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让主来带着你来得胜。假如你没有一个固定亲近神的时间，那么你可以开始，哪怕从五分钟一天开始，渐渐的十分钟、十五分钟，帮助自己渐渐的好好恢复好、建立好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假如能够和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一起为着这样的计划，彼此带导， 互相鼓励、督促，效果一定会更好。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开始预备成为主的工人。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工人他要明白主的心意。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里有个对比，庄稼很多，但是工人很少。主的庄稼是什么？是人，他所关心的作物、收成，要收割的，指的都是人。刚我们提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讲这句话之前，在9:35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就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他同样说道，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原来我们看到耶稣是先走遍了各地，然后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心里对他们生出怜悯，所以说到要收的庄稼多。这些人在耶稣的眼中困苦流离，就是他要门徒去接触的对象，去收割的庄稼。因为这群人眼中生命当中还没有救主，还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还没有认识耶稣，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约翰福音10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有草吃。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耶稣说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还继续说到，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听归一个牧人。原来在耶稣的心中，在这个羊圈之外还另外有羊，也是主的羊。对主而言，要收的庄稼真的是很多。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主说庄稼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留在圈子里，不愿意走出去，所以对这句话老是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当我们来到教堂里面，或者停留在自己的团契里面，我们觉得要收的庄稼有这么多吗？就这你就慕道友吗？你去慕道班看看嘛，每周就是那几个，有时候还迟到早退的，哪有很多，哪有熟了。但是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不用走远，还不用搭飞机坐轮船，你只要走到街上，走到校园社区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熟了的庄稼。原来那是我们心里面的距离，让我们发现，让我们觉得我们离主要收割的庄稼好远好远，所以你看不见听不明白。因为我们是不想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去看到那些真正没有听过福音，没有接触过耶稣的人，甚至我们也不愿意走，不敢走去那个对福音有敌意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喜欢窝在圈子里，窝在教堂里面。只要我们的心越加的贴近主，我们一定可以体会到他所说的话。只要我们的心愿意卸下那一道高墙，我们才可以跨出我们的脚步。当我们的脚真正踩到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成熟的庄稼，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位收割庄稼的人。还有什么原因让主说庄稼很多呢？这是因为主的心是向着万民，他要收的庄稼包括了万国万民万族万邦。在路加福音我们今天读到经文里面，主耶稣是差遣70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说的话，这件事情的记载没有出现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只有被路加单独收录。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70这个数字在犹太拉比的传统里面象征着全地，也就是神的万族万邦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相较于刚刚 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我们看到耶稣那一次是差派十二使徒，象征着十二支派要先向本族人传递那个他要来审判的消息。而耶稣在这一次很可能就要利用这样的方式差派这七十个门徒，为的是最终要向遍满全地的各民各方来传递神国的福音。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时常亲自带着门徒走到他们平常不愿意走进去的地方，接触那些他们认为不洁净肮脏有罪的人，像是刚刚提到在撒玛利亚的井旁，在加利利沿海底加波利外邦人的地，耶稣带着门徒在那边赶鬼。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除了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也要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有的门徒都要来为主做见证。这是神宏观的大计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始终都是包括着万族万民万国万邦，没有一个人会是排除在这样救恩计划之外的。身为主的门徒，若是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心意，看到耶稣所看见的怜悯，耶稣要我们去学习怜悯的人，那么我们便能够完全认同主的庄稼真的太多太多了。主在羊圈之外真的还有许多迷失的羊需要主的工人一同去领回，所有主的工人也绝对不会没有工作可以做。所以当我们觉得庄稼在哪里，庄稼已经熟了找不到人可以传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其实是我们自己离主的心已经越来越远。工人少怎么办才好呢？这不但是耶稣当时提到的，也是我们时常需要挣扎的。这个时候耶稣的话指引了我们一个方向，说所有民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说你们要求指的是恳切的请求，我们要非常真诚迫切的祷告。向谁求呢？是向庄稼的主求。这边我们要看到田地禾场是谁的，是同一位主的。那么地里面所出产的，你说稻子也好麦子也好，是谁的？都是主的。那么为什么主不自己收割，还要门徒，还要我们替他求打发工人去收割？既然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处理他的地业田地，他要栽种怎么样的果树种子都有权柄，最后结的果子收的庄稼也都属于他的，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掌管一切万有，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天是他的，地是他的，万有都属于他，也要归于他。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这样真理，我们以为他只停留在诗歌敬拜的歌词里面，只停留在我们聚会的会堂里面而已。所以神要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提醒自己的门徒，操练自己的门徒，要让他们处在一个状态下，是什么样的状态？要让自己知道，时时知道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一件事情。主不但要我明白他是一切的主，他是庄稼的主，是禾场的主，他更是每一个人的主，他是那个收割庄稼的工人的主。这是主耶稣对于他真正所关心的人，就是他的门徒所使用的门徒训练的方式。他要打发工人出去，为的是训练他的门徒。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二章讲完这句话之后，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三节马上讲的就是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这是主亲口让他们读，你们就出去吧，你们就是成为这个工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门徒。一个真正被主打发出去收割庄稼的门徒，才能够实际的体验到耶稣要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 去完成他的装备，所赐下的恩典还有祝福。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和撒种的一同喜乐欢呼，这是耶稣的心意，这是他训练门徒的方式。我毕业以后曾经搬，本来是住在 USC 校园附近学生宿舍里头，开始工作了，我就搬得离教会更近一点，住在 Palms 这一区。曾经呢也在考虑是以后参与家庭团契多一点呢，还是要继续留在校园团契。当时在祷告当中，就是因着耶稣的话，庄稼多工人少，庄稼已经熟了，我可以差遣谁呢？决定要回到校园区。很感谢神开路，让我们最终能够在学校附近定居下来。那更多的侍奉学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才看到主耶稣的话真的没有错。有没有后悔我住的那个什么地方？好地方，好后悔啊！早知道我们应该搬的，我们现在住离学校还有两个 block， 应该更近一点，最好是紧挨着，连一个 block 都不要。太后悔了，真希望能够离学生再更近一点，让他们更方便一点，自己到校园也能够更近一点。当我们被愿意被差派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体会到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在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加向主，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能够活出他的话语。当我们因着祷告来亲近主，更加明白他对世人的心，他对万民的心，以及他对门徒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思考，还有什么样的理由是让我自己没有办法为主走出去，没有办法不愿意成为为主收割庄稼的工人。最后我们要看到第三点，工人愿意接受主的差遣。以赛亚书第六章很熟悉的经文，当神的荣光向以赛亚显现，让他自己发现他真实的光景，现实的处境的时候，他说道：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看到他自己原来是这样，嘴唇不洁，罪孽深重。神那个是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洁净他，除掉他的罪孽。有一个沙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是一个烧红了的炭，沾到以赛亚的嘴。撒拉佛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而当他被洁净之后，他听见主的声音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的答案我们都很清楚，从神的话我们很明确的知道，他一直在寻找，他不但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也不断的在寻找呼召可以被他差遣出去的人。你的回应是什么？马太福音我们更熟悉的大使命，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时候我们听见了，很熟啊，会背啊，那我们的回应又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听到主就是这样在向我们说话？当我们读到这样经文，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回应神？你是选择看别人去，自己继续留着，还是选择被差派出去，或者始终看着别人一个一个的被差派出去？我们也时常会听到，哎呀，时候还没到，哎呀，装备实在不够，哎呀，让人听起来好谦卑啊。那到底怎么样才算够？怎么样时间才到？到底是我们的借口， 还是我们真的感到不足谦卑？门徒真正的学习，他的装备总是在禾场上的，请差遣我。不用，你说主，我愿出去。我们没有办法总是在纸上谈兵，坐在教堂里面听听道、查查经，就装备够的，没有这一回事。真正觉得装备好了，非常危险，就表示什么？你不需要神了吗？我靠自己就好了，我装备这么多。到现在，我也还需要装备，我也觉得不足啊。所以，当下一次我们讲时间还没到，装备还不够的时候，你必须清楚，没有足够的一天，现在就是你可以被主使用的时候了。因为这正是你迫切需要依靠神，需要迫切的向神祷告，然后愿意为主走出去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想也不愿意去，所以装备总是嫌不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十八节讲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吗？主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当我们被主耶稣拯救，被他的宝血给洁净的时候，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有一件工作也已经交付给我们了，就是要将这份人与神能够和好的道理，也就是福音的信息，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也没有看清楚这样这个新身份的 job description。当我们拒绝这样的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体会到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工作所带给我们更多更多的祝福呢？我们看到当路加记载这七十个人奉主的名出去之后回来，十七节讲到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假如他们没有去，他们始终没有办法看到亲自体会到主的权柄借着他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主的能力是这样的浩大。就是这边出去了一趟，他们真的体会到主的能力、主的权柄，让他们惊讶万分。我相信当我们奉主的名出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人的心竟然愿意悔改转离罪恶并且归向真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真实实体会到神他是如此的信实，他对人是如此的慈爱有怜悯。耶稣曾经告诉门徒，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了。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相当于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大使命，那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说的。他告诉门徒，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接受主的差遣代表着我们能够在神国度里面的工作有份。你是神国的工人吗？你关心神国的事吗？你关心天父的旨意吗？真正关心的人，他会乐于接受主耶稣的差遣。主要我们所完成的是他，是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那就是要借着他所拣选所拯救的这一群人，借着主耶稣自己与他们同在所要一起完成的工作。这是神国的大业，为的是要让神那个终极他始终不曾改变的旨意来得到完全。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工作需要百分之百来自于神同在的能力，也需要百分之百人献上自己尽心百上的付出。每一次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短宣宣教士回来做的分享，或者我们弟兄姐妹 报告许多传福音的好消息，领人决志，带人信主等等，没有一个人会说都是我的功劳。我们一定会听到他们讲感谢神，都是出自于神，都是神亲自的作为。我们真的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但是当他们分享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若不是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宣教士们先将自己的时间分别出来，将自己的精力摆上，愿意走出去到了真正的战场上面去为主征战，他们怎么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怎么有办法把自己亲实的经历，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作为，伴随着他们这一趟的旅程，伴随着他们生活当中的见证，怎么有办法听到这样的话呢？我一开始说到，我拿到这个老板给我的合约做研究，比以往好得多。我那时候想到的是，哇，我要为他卖命。后来在实验室待了前后有20年之久，再也不卖了，太傻了。从这那个过去的20年当中，主没有少过，他的供应也从来没有缺乏过，而一路走来，就是因着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更了解他的使命，所以不断的看到神迹奇事，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这是借着在合场上面的工作，借着跟教会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工，才能够领受到的恩典。是耶稣先为我舍命，是啊，他让我有机会在校园、在教会侍奉他，也是因此才会有许许多多数算不尽的恩典。神的话告诉我们，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愿神当年向以赛亚所发出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样的呼召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激荡，不会止息，直到我们的心好好的向他做出回应为止。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一开始我们一点时间安静，自己向神祷告，向神回应，新的一年你愿意在他面前成为怎样的工人，怎么样回应他在合场上所发出的呼召。亲爱的父神，你的话告诉我们，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在新年的一开始，愿我们都成为那位被主打发出去工作的人，去收割主的庄稼，来荣耀庄稼的主的名。刚才你在弟兄姐妹心里所放下的感动，恳求主的灵亲自催逼，愿主的旨意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在他们心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